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9号，公元2018年10月1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开示说，内心慈悲程度直接影响愤恨焦虑程度。援藏团体指西藏江达山体滑坡非天灾而是人祸。专家为欧洲解析中国新外交手段碰瓷。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印度拜访者时，谈及获取内心平和情绪之道。尊者开示说，慈悲与愤恨很难共存于内心之中，慈悲多了，愤恨焦虑就会减少。同理，如果缺失了慈悲心，烦躁、愤怒等破坏性情绪就会趁虚而入。
Scientists also say, constant anger, fear, actually eating.
昨天10月17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居所内接见各方拜访者。达赖喇嘛官方脸书账号发布了尊者在见面中针对情绪安宁做出的一段开示。尊者首先提出内心安宁的重要性具有科学佐证。有科学研究证明，持续的愤怒与焦虑会侵蚀人类的免疫系统，而保持慈悲的心态则对免疫系统的健康非常有助益。内心的平和非常重要，但是想要仅仅透过祈祷来达到这一点是徒劳的。尊者指出，即便是那些愤怒的人，平时也都会向神佛祈祷，间接证明透过这个方式很难获得安宁。尊者向前来拜访的人士强调，获得内心平和的唯一途径就是透过训练。人们应该去全面认识了解愤怒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要认识到愤怒与慈悲水火不容。能够直接克服愤怒的就是慈悲心，有了慈悲心，不但愤怒能够减少，焦虑与烦躁也随之减少。但是如果缺失了慈悲心，愤怒等等负面情绪就会趁虚而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江达县境内日前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断流，迫使上万沿江居民撤离。有当地民众指出，此类灾害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政府滥采矿产、新建水库等工程所导致的后果。据悉，巴塘等受灾地区的政府更警告民众，严禁向外发布有关灾害实情的视频。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近日，西藏江达县婆罗乡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断流并形成堰塞湖，使得附近和沿江区域的居民陷入巨大困顿。报道指，上万人被迫撤离。有当地藏人指出，此类灾难以政府实施的挖采矿产与修建水坝等工程有关。本月15日，英国支援西藏组织自由西藏网站指出，为了满足中共的各大城市的电力能源需求，中共与西藏金沙江等各大河流修建着大量水坝电站。然而当地藏人却没有从中获得一丝利益。 中共在西藏境内各地大肆争夺自然资源，挖采矿产，砍伐人力，藏人不仅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园，反而在这些行动所带来的灾难中成为受害者。自由西藏获得的消息显示，此次发生滑坡的地点附近也有开采矿产和砍伐人力的现象。有藏人表示，甘孜州和阿坝州内滥采自然资源的行为与此次滑坡事件有直接关系，但政府却否认这一事实。有知情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巴塘县等政府在事后曾警告百姓严禁向外传播有关灾害事情的视频。该名藏人并介绍说，金沙江断流造成江水上涨，形成颜色湖后，数十个村子的上万居民被迫撤离到安全区。中国媒体对灾情报道不实，实情为金沙江下游巴塘县内的竹巴龙、水毛沟、苏阿龙等地区的灾情极为严重，有大量农田和道路、桥梁与民房被水冲毁。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卫报》刊文，从近期一家中国公民在瑞典的撒泼被中共当局提升至外交争端的事件，分析了中国在欧洲的新外交手段，并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国官方级别的碰瓷式外交，呼吁国际社会拒绝屈从于中共这一行为。香港大学传媒研究计划项目编辑班志远撰文，以最近发生在瑞典与英国的中国公民撒泼事件以及中共官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解释了碰瓷这一中国词汇的含义。作者重新勾勒了瑞典事件，指出九月瑞典大选两天后，中共驻瑞典大使馆英文官网出现一份怪异的声明，称一小部分瑞典势力、媒体和个人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干预了瑞典选举，这是对中国的恶意攻击和诋毁。但是作者指出，最怪诞的事情莫过于根本没有任何瑞典人能够了解这份声明中的莫名指控。即便是作者本人这样深谙中国官方话语的专家，也表示无法理解这一指称背后的意图。但是当那一家三口中国人在瑞典撒泼的事件发生后，作者从中共外交部的愤怒言辞中突然读懂了之前的莫名指控。中方表现出的愤怒只是其夸张并且声东击西外交政策，也就是碰瓷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中共大使馆事后多次发表声明，坚称其国民受到瑞典警方的粗暴对待，而且严重危及生命，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许多中国人观看了国内社交平台版本的相关事件视频后都非常愤怒，但是也有人点出这起事件的碰瓷性质。作者向英文读者概述了碰瓷这一中国词汇的古今含义，并点出撒泼事件前达赖喇嘛曾访问该国，而且中瑞就失踪书商桂明海的分歧一直存在。中国的举动是向欧洲的政府与社会传递一个讯息，不论是想要批评中国的政策，还是阻止他们的野心，中国都必然会推翻他们的议程，不惜用碰瓷式的外交手段，用歪曲的事实来煽动中国人的愤怒，让所有事件都与中国的国家尊严扯上关系。日前，一名央视记者大闹英国会议的事件， 也被指示中国的碰瓷式外交。作者指出，当下这一模式非常清晰，外国只要针对中国政府做出批评，就犹如进入一家堆满瓷器的商店，必须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动。这种形式的危险在于，欧洲政府、大学、学者与媒体会对任何可能引发中国不满的事情保持沉默。作者指出，欧洲必须传递一个讯息，欧洲欢迎透过自由开放与冷静的方式来讨论任何问题，但是不会为了安抚中国的愤怒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或本国公民的人权。如果我们拒绝放纵中国的碰瓷策略，中国政府最终会认清许多中国公民已经领悟到的事情，即透过恐吓不会获得尊重，无法赢得人心。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牧民逐水草而放牧，牛羊吃了新鲜的草，有利于草根系的发育成长。就像花园里的草地要定时的割，草地不割就长不好。玫瑰花每年要修枝，树木每年也要修枝，是一样的道理。牛羊的粪便又给草场增加了有机肥料。儒教祖师爷之一孟子说，抚经衣食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说，按照时间的规律对山林进行必要的砍伐，这样森林才能茂盛，多的不可胜用。这是儒家所持有的取物不尽，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孟子并没有说禁止抚荆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三江源移民安置政策为移民原有的牲畜全部卖掉，原有的草场十年内不再放牧，政府给移民提供每户45平方米的住房，十年内每年对每户移民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具体标准是永久移民8000元，承诺十年不放牧的移民6000元，无草场的移民3000元。中国政府从藏人手中用最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三江源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罗康龙和杨增辉在《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一书中指出，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生物物种繁多的高原草原生态区，被称为生态处女地。该区域内独特的地貌类型，丰富的野生动物类型，多姿多彩的森林与草原植被类型和秀美的水体类型，构成了亮丽的风景。三江源区域是最大的产水区，每年向黄河、长江、澜沧江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